欢迎来到喜欢用嘴打炮最道德沦丧的 Podcast
体育周报。
大家好，
不喜欢吗？
就比较没有创意，所以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哦，那好哦，我们往下走这样。大家好，我是 Lori，
我是 Pay。
我最近因为我一直看疫情的新闻，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快乐缺氧，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现在我觉得最害怕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不是说什么他们到院前就会不小心，也不是不小心，就是有些人是到院前就已经走了，就那个
发很多或是家中就过世了。
对，就是那种发病什么超快，也没有意识，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呼吸困难，或是你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很快就走了。
我觉得超可怕，就其实蛮像 SARS 的啊，就是你的肺部没有功能，可是你自己不会发现。
对，但是就是怎么会这么快，怎么会完全没有症状，然后一下子就往下掉。
应该有症状吧，可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东西可以救他。
应该是好像什么血氧机，它就可以一直监测你说你现在的血氧有没有在正常值。因为有时候可能那个血氧低于有一点危险，其实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在数据上面看起来其实那是危险的标准。
血氧机是贾永杰捐的200多台那个东西吗？
不是不是，好像不一样。
哎，真的对他刮目相看。
你又不知道人家捐了什么，你归他刮目相看什么？
可是因为我有看新闻，然后有医生就说他捐那个东西真的很需要。重点是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然后他这样子就是很给力啊，很挺，你知道吗？比很多人在那边口水战来的好多了。他也没有跟你尬聊什么，他就是去做，他就先做到帮忙这件事，动作行为上。
哦、你刚才是在暗讽大 S 吗？
欸，他到底有没有离婚呐、啊？要离赶快离啊！我 don't care， 一直在那边爆他要离婚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有一段口播要念，然后我现在想要对佩来下一个挑战。
下挑战？
对，我有两个方式让你选，一个是比谁可以最性感的念完口播稿，然后另外一个是最顺畅最不卡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公开给大家票选。我们就一人念一段，
一人念一段，
因为总共有四段嘛，就是你念一三，我念二四这样。那你要选性感的还是要选顺畅的？
一三二四是指什么段落吗？
对对对对，
我选顺畅好了，我的性感应该很不顺畅。
你真的你为什么不勇于接受挑战？我就觉得你会选顺畅。
要怎么性感啊？
就是例如，
那不然你来示范怎么性感。
好，我要示范哦。6月19日礼拜六晚上有一个线上活动，从3点到晚上6点。是为了庆祝同志可以结婚满2周年啊！这个活动是有彩虹平权大平台所主办，叫做“彩虹来救楼，走回大楼”。
我觉得你呼吸不太顺畅。
对，因为我戴口罩啊。同婚2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大平台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可以同步进行，这样子是性感的。然后我就已经
确定了。你要示范性感，我们现在有社会责任，你知道吗？
我们的一直都是成人内容。如果你今天满了18，还没满18岁，你硬要进来听，我真的也是阻止不了你。我就一直都说，我们是要满18岁才能听的。我们现在，
那我觉得
这样子会物化我自己，是不是？性化我自己？
不是，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单一化性感的感觉。
哦，
好了，那我来示范顺畅。
那你示范不一样的性感面貌啊？
那我来示范，就是不一定念得很顺，可能还是可以很性感。
啊，那不就是你平常的样子吗？就完全就是你毫无掩饰、毫不修饰的样子，不是吗？
讲一大堆借口。
对，
好，我要念第二段哦。这次的纪念活动有四大亮点：议员表演、议题提倡、
倡议
哦，议题倡议、平权认同卡、爱人无惧 T 恤、IG 滤镜。线上联合演唱会超级精彩，有知名艺人理想混蛋基丁、曹雅文、于佩珍、法兰、变装皇后玛丽安一起为平权发声，关心议题的朋友更不能错过重要议题的宣讲哦。应该蛮顺畅的吧？
不知道主办方这样听的会不会听的会不会开心？ Anyway， 这一次因应两周年，也推出了限量的经典小物，超有质感的平权认同卡，不只是一张精致的一卡通，更能够让大平台在推动平权的路上更有力量。此外，爱人无惧 T 恤搭配Instagram 滤镜，让你无论线上线下都能有爱同行，彩虹随行。
6月19日星期六下午3点，这会锁定大平台的 Facebook、YouTube， 同婚两周年线上推平权，让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迈进。
我们毕竟也还是一个客语频道 ，Kong Hello Kong 哦，
我们毕竟真的是有脸讲得出来了，到底讲过，到底有没有讲超过20句客家话？
好，我们现在先来念评论。
好，但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大平台活动，我觉得他的卡片超可爱的，平权认同卡。
哦，对，那个一卡通，就是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欸，台北捷运也可以用。欸，我因为最近有一阵子在坐公车，我就有查了一下，就是台北也都可以用。
啊，
好了，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评论，就是他的标题是我是臭异男，然后这个人叫做周月八，应该是周肥的意思，是不是月八？
周月八，嗯，
对。好，他内容是臭异男也喜欢听，另外阿信的鬓角真的不 OK。 他到底听到哪一集？
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称赞我们在骂别人这件事情。
很喜欢认同我们耶，
所以我们只是把大家的小奸小恶表露出来啊，
就大家都这么认为。我希望阿信能够听到这一集。真的可以的啦，那个造型应该20年有了齁，
真的有20年。
好，那这一次还有赞助，暴走杂工又来了，
杂工家长，我们家长来了，家长来看我们。
可是暴走杂工他的内容，他是说没有追到直播，而且是惊叹号，应该是很悔恨的意思。可是我们又把影片放在我们的 IG 上面，你还是可以去看。然后下一个是树木的树，它的内容是爱爆 Lori 辣妹爱心，就是我本人。I know，
啊，
真的
都有人说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 我明明就是可以靠脸吃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 podcast。欸，我不是应该去做 YouTube 吗？
那为什么我们不多开点直播啊？如果你的脸可以吃这么多饭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吃饭，但是吃不饱啊。一些小甜点，你知道，就那种豆花类型的东西而已，
布丁啊，
对，
小鸡腿。
我们还是做我们的 podcast 比较能够有可能吃到大餐。
她是女生吗？她称赞你辣妹这位，
应该是女生吧？所以她就是女性凝视，她就是我，就是那种女生才看得懂的漂亮。
这没有问题啊，反正你现在也是在女生的世界啊。
所以那这样子，我的漂亮是男生都看不太懂。
我不知道。欸，应该不会吧。
好，
你多久
啊？
有男生在追你吗？就是从你变成女同事之后。
变成女同有啊，我不是一度还有在交男朋友。
就我的意思说，有没有男性追求者？
追求，哦，我觉得一般好像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很少人会追求我。欸，
我觉得是因为你看起来太难靠近。
我觉得不是看起来而已。
哦，是真的。
对，是真的。
哦，对，也是。对了，我更正。
是真的，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那么难靠近？
就我的心有一道墙。
OK，
打开就有一扇窗。
了解。
可是你也不太追别人啊。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有听说我的朋友追谁或被谁追，通常都会说他喜欢他之类的，好像没
有
什么
有没有在约会之类的，
或是想要聊天，好像没有什么追这个讲法是已经很老派了。
啊，对啊，我们一边讲谁追谁，然后一边唱心墙出来，我们是不是已经要那个啦，被时代淘汰了？
我们就是那个了，已经那个了。这不是一个疑问哦。好，下一个斗内，他的名字是小魔女斗内咪咪，
斗内咪咪
应该是斗瑞咪，但是他是斗内咪咪。然后他的内容是提议周报，
你确定人家是斗瑞咪吗？
他的名字打小魔女斗内咪咪啊，
他可能就想要叫咪咪啊。
我觉得我猜他是霹雳卡霹雳啦啦。
他这一次换名字，
对，他这次换名字，我觉得啦，你下一次可以再用抖内这个功能跟我说，我有没有猜对？
好好神秘的角色哦。他说什么？
体育周报是我的精神粮食，看到你们的更新，我会马上点开来听。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听，都会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希望 Lori 跟 Pay 可以常常一起录，喜欢你们两个人的组合。他说一起录，所以很显然他应该就是不喜欢我以前我之前做的那些我自己跟别人录的系列。
你没发现我刚不敢讲话？
原来你跟我想到了一样的事情是吗？那好啊，你什么时候要开你自己的新节目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数数看到底每一次每一个单集当中有几次你把事情往好处想。超过三次我们就可以超过三次我们可以聚餐，你知道吗？你真的是 bitter bitch 耶、欸、超难取悦，
干，好好笑哦。可是这就是我的人设不是吗？
那可是抖内咪咪感觉就是他感觉就是来他真的感觉来真心祝福的啊，而且说不定他之前已经祝福过，然后他这次还转换成另外一个角色，不用再用霹雳卡霹雳啦，因为他不想要，他想要增加一个复杂感。
他想要就是创造我们好像抖内的粉丝
很多人，
众多，他还开
他一个人
开他自己的影之分身术。
看起来我们有100个人支持，但只有他。
但不管他怎么留什么内容，都会激怒我，因为我就是不会往好处想的 Lori。
很好玩欸。那我觉得那个你生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玩那个一句留言，因为激怒你太简单了，所以我们要讲说一句话逗 Lori 开心。
哇，这个真的很难欸。
斗成功的人就有礼物，跟礼物就是贴纸。
超烂。结果接下来10分钟都在讨论应该用什么当奖品。
至少来个一袋原味内裤吧，或是什么吃饭
原味内裤，不要也太恶吧。不是，等一下我不是说原味内裤恶这件事，是我真的不敢。你敢吗？如果我们今天为了要筹措我们节目的制作费用，然后说我们来卖配的原味内裤，你是不是会真的想说算了，我们就节目收一收也没这么重要。
收一收了干嘛啊？
干嘛
啊？我内裤就没几件。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我会觉得很恶心。可是如果是 Dua Lipa 的话，我应该会买。
到底有完没完？太多了，我们讨论的太久了，
太远了，
太远了。而且为什么一开始会讲到这边来？都是小萝莉哆瑞咪害的，对不对？
对，哆瑞咪咪，你给我出来面对。
在讲这个讲这么久，好了，下一个是凯又来了，真的要谢谢
凯。凯不就是那个就是沉默金主，
然后上一次被逼到只能出来祝我们平安的那个，谢谢凯。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来进入正题。
体育周报，我们现在来讲五月的性别新闻。
哇哦！
干，你刚不是说很老？啊！
我想要让我们今天这集节目有整体性啊。
好，第一则新闻，几天前呢，在那个 Marvel 的新的宣传上面呢，在我们大家发现洛基的性别是写着流动。所以大家才发现，原来洛基原来不是男的。漫威长十年终于解答，
他是长十年终于解答，还是第十年他想说那这样子设定好了？
对，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在原本的文本里面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一个性别不明确的人。
哦，你说原本漫画就是？
对 ，Marvel 的故事集的漫画里面，其实 Loki 这个角色在1962年就出现了，1962年很久哎、欸，就大概。40-50年前吧，对。然后那时候的 Loki 角色设定就跟现在差不多。可是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里面就有写说，其实大多影迷并没有很意外于洛基的性别是流动的。就大家可以去看，在 Marvel 的官方 IG 上面有一张照片，是他们的宣传照，然后是有点像类似剧照，那里面是一个那个 Loki 的档案，有点像是我们在 FBI 的那种 秘密档案里面会看到的，他个人档案里面他的性别那一栏，他写着 fluid， 就是流动的意思。
等一下，他在 FBI， 他在 FBI 的那个档案里面，他还是穿那个绿绿的衣服吗？他也是穿盔甲吗？照片
好像是哎、欸，好像是、欸、
好呛哦。
但是他被抓起来，所以他的其他的剧照就不是那个照片，就不是绿绿的，就是以很像那个女子监狱里面那种
橘色的，
对对对，狱服。对，所以大家就引起了大家一波讨论。原来洛基的性别并不是男性，因为虽然说他的主演就是Tom Hiddleston 嘛，他本身是男性，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官方公布出来，就是让大家认识到，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他不只是一种性别的流动性别者，他是写 fluid 哦，所以等于说这个人的角色有可能是无性别，可能是男性、女性，或者有可能是 transgender 等等等，对。所以它 fluid 就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意思嘛，是流动的这样子。
然后我这边有找到一个，就你在讲这个刘姓人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给的这个报道，他最后说让洛基的性别可男也可女，但其实这样子的讲法我觉得还是蛮二元化的。就是我就找到资料说，刘姓人跟双性人是不同的，刘姓人的人他们会在不同的时间经历的性别认知会一直改变，就是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是双性人就好像是你一直在这两个之间切换。
对、
就
是、其实我蛮喜欢 fluid 这个说法，就它不是空，它是一个怎么讲，有弹性的一个形容词。
对，它不是非黑即白。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角色设定其实也蛮符合现在大家就是整个世界趋势啦，对于性别的理解，就是还有包括性向嘛。我们觉得你的性倾向或是你的性别认同可能是可以说是流动的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 Marvel 这样做算是蛮符合时事的啦。我不确定，我自己不确定，因为可能要非常深入研究，虽然我爬了很多英文的新闻，但是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们选择在现在去把他这个细节明确的拍出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影集就是全新的这个
就没戏唱了，就没梗了。
不是，因为他这个影集是 Loki 是完全是主角，然后我刚刚更正一下，他不是在 FBI 里面，他是在时间变异管理局就电影里面啦、啊、影集里面。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啦、啊、就是对很多，就像是以前比如说金马奖，不是金马奖，奥斯卡或是金球奖，大家会去抗议比如说女性或者是不同种族的角色出现在主流电影里面，或者说大多数电影里面，甚至在颁奖的典礼里面，他们的百分比，他们出现的几率可能不够高的话，是会出现大家会去抗议的，
就是我觉得起码会有一些榜样出来啊。
对，所以 Marvel 首先打出这一个 fluid 这个性别的话，对很多可能真的对自己性别认同觉得自己是 fluid 的人来说，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正面的效果吧，就会觉得说嗯 Loki 也是。对，
你不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其实不需要一定要急着定义你自己的性别是什么也很好的感觉吗？就是也 OK 啊。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个人化来说或者是小团体化来说的话其实都很方便，就是自我认同自我了解都是很简单。可是我今天他要大数据管理的话，就有很可能比如说你要上升到法律的，对，
应该是说牵扯到人际关系的话就可能就会有点麻烦，因为人家会怎么看你，就是
对、
你说你是刘姓人，然后他就觉得说、很好欺负很好霸凌，可是可能有个示范作用就是说、你看 Rocky 他是刘姓人哦，所以现在我们以后刘姓人是不能随便欺负的，是这样讲吗？
我觉得啦，我觉得有个想法，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假设今天我想要是流动的话，那我会对我自己说我是流动的。可是我今天，可是我去登记就是官方的，比如说我对政府的，我身为一个自然人的资料的时候，我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当的性别。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世界上的国际影迷，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Loki 嘛，甚至可能是比雷神更受欢迎。嗯，因为你就是会看到很多那种影片，就那种影迷就会说啊 ，Loki 好帅啊，然后可能觉得雷神就是觉得哦，雷神很辣，可是就是比较冷静的。
没有，我只有觉得雷神好壮，
雷神很壮，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像 Loki 这么辣，而且 Loki 都没有露身体哦。
嗯，他都没有展现过他的身体肌肉线条，可是其实这个演员本身他其实那个什么身材也很好，
是不错。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得到就是我发现雷神其实就是完全是一个标准的迷人的反派角色。 而且
雷神吗？
不讲错 ，Loki， 他是鸣人的反派角色，所以首先就是证明说大家都喜欢有点坏坏的。然后他现在竟然还是给我是一个性别流动的神，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世界上果然没有异女，因为你看这些女生在喜欢他的同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喜欢一个性别流动的人，他们就喜欢他一下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很乐观。你看我很乐观吧？
对，你是很，你真的都是往好处想的耶。我刚才都
对啊，
我刚才想的都没有一个是好的呀。
这就是我们的互补，
是这样讲吗？好啦 ，OK。可是你要，就是我们是喜欢这个演员，就他们是喜欢这个演员还是这个角色，
都有吧？你很难讲说他是纯粹喜欢，
也是。
应该你很少讲说哦，我很超喜欢 Scarlett Johnson， 可是我超级讨厌黑寡妇，应该很难吧？啊，应该说我很喜欢，我超喜欢黑寡妇，可是我很讨厌史嘉丽，很难。反过来可以。你可以很喜欢那个演员、欸、但是不喜欢他演的角色，这 OK， 我还是喜欢你这个人。可是你很难说、嗯、哦，我只喜欢那个角色，我不喜欢那个演员，通常不会。通常你只要不喜欢那个演员，你就不会喜欢他的角色。
嗯，人真的好复杂哦。我最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一件事情是你知道之前就很多导演都会性侵别人的事情吗？就是一些 很大的导演，那他们也有拍过很好看的艺术电影等等。光看作品本身，我觉得作品真的很好看，可是我真的会很讨厌很讨厌他这个人曾经性侵过别人的事实，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就很矛盾。
对啊
对啊，所以这种还是有可能存在吧、啊、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
这个状况的话就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认同、嗯、就无法阻止自己去欣赏他的
作品
艺术价值。 对，
对，
作品的美好价值，可是心里面某一块就是会觉得感到厌恶对他这个人，这应该就是人性机制啊。怎么样，我们这一集聊哲学聊人性是不是？
不是，我不是教你炸。
好老好老，
如果知道的人恭喜你，你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天哪，
好了，所以
你现在
怎样？
我现在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很老的人，然后我可能在喝莎莎的盐啦，然后你可能在喝
伯朗咖啡，
你可能在喝黑松沙士，对，
没有，我喝伯朗咖啡套威士忌。
好，然后第二则是西班牙全国教师发起服装没有性别，那这个事件是就是也是延续上一个话题，就是去年事情，有一位男生他是15岁。然后他因为穿裙子到学校受到同学的霸凌，然后校方还将他转介到心理师，希望最后还直接让他退学。然后这个事件，这个小男生他叫 Gomez， 他也蛮厉害，他自己在社群媒体上说明，然后让他曝光之后，让上百名男同学跟着他一起穿着裙子上街抗议。西班牙们的教师们更发起穿着不分性别的运动。
真的假的啊？可是他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穿裙子到学校？虽然这个不是重点，应该不是重点，但是我就有点好奇。
这个应该跟另外一个小小新闻就是类似，就是也是非常近期这几个月，也是因为天气很热，然后有一个刚刚那个是在西班牙嘛、嗯，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个也是差不多15、16岁的一个男生，他在苏格兰，他叫 Shane， 然后他也是他觉得太热了，所以他就穿着妹妹的裙子去上学。
哦 okay，
然后结果学校也很奇怪，学校就说不行，我们哦，他穿短裤去上学、嗯、结果学校就说我们学校只能接受你的服装仪容必须要是长裤或是裙子，然后他就气到他就直接穿妹妹的黑色短裙去上学，结果
他真的很生气耶，
结果学校就觉得 OK 耶。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些小孩子很有 guts， 就是他们就觉得哦那就穿啊，我觉得我这样子看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性别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所以不该穿什么衣服。
这两个新闻你刚刚讲的这两个案例它都是国外的嘛，我讲一下2019年的时候板桥高中也已经开放男生也可以穿裙子上学，然后他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校庆的时候举办了男裙周，就是让他原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让男同学体验说女同学穿裙子有多不方便，就原本其实是想要弄男生，但后来他们自己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学生会直接就提案说要放宽服仪规定，就让男生也可以穿裙子上学，就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性别平等的趋势。
很好啊，
就是这是一个性别教育，就是未来我们应该都要平等，就是女生可以穿长裤，那男生应该也要可以穿裙子，所以直接开放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规定大家穿什么，对吧？
对。像我有一些妈妈朋友，我有几个妈妈朋友，她还会让她的男生，她可能生小男生，她还会让他留长头发，然后帮他绑辫子。
太可爱了吧，好嬉皮哦。
对，从这么小就开始。而且她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她有一次带她儿子去公园玩的时候，就好像遇到别的小朋友吧，那小朋友就说，你是男生还女生？然后就说我是男生。你是男生你怎么可以留长头发？然后我朋友他就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有一定要怎样吗之类的，就是他有教育那小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我不知道小孩要怎么讲到他懂，所以我已经忘记他说了什么，但我觉得好厉害哦，他还跟那小孩子解释，然后小孩就一脸一愣一愣，但是默默的好像意会了什么事情，就此改变他的一生。
好有爱心哦，他果然适合生小孩耶。我可能会把那个小男生的裤子脱下说，可能你看你鸡鸡这么小。
所以呢，所以
我算了，我还是不要生小孩。下一个，韩国空军报性侵丑闻，文在寅是演还是
影？
文在寅下令查到最高层，
查爆他。
你知道这个事件的经过吗？
我有看到，可是我没有了解，就是我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个新闻。
OK， 反正很快速的讲，就是我有看一些影片解说。其实这个女生就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女士官，然后她长期在军中是受到权势性侵。
嗯，
然后除了性侵本身之外，她其实她自己在好几次被性侵之后，她都有去上报到上级，希望就是说军方里面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她一直没有接受到。很正面的回应，可能长官就会说，这种事情应该很常发生吧？那你希望为了你一个人，然后破坏我们整个军纪吗？性侵他的人可能是一个快退休的一个男性的长官，他就说，比如说他叫 A 好了，性侵的人加害者，
嗯，
然后他的上级就会跟他讲说 ，A 也快退休了，你这样子的话，你会害到他没有办法好好的退休，他也为整个国家贡献那么久，不，反正就讲一大堆东西，然后让。这个女士官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等于说，她是遭到军方的集体施压，然后到最后她就受不了，她就自杀就走了。
那是自杀还是被自杀？
应该是自杀啦。
哦，
对，应该是自杀。
嗯，
对，因为她怎么讲？因为她才刚拍完那个结婚照，好像是结婚照当天还是隔天？
对啊，所以
你
不觉得很恐怖吗？
会不会觉得说应该？拍完结婚照的人应该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也我没有这么武断，但是你就会想一下，想说
好像会觉得说好像里面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嗯，
对
对，不过我觉得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因为其实军方是非常有组织的在隐蔽真相，所以其实不管是家属或媒体要去探问都非常难。
天哪，韩国到现在还这样，我以为，因为 我知道他们以前在民主化的过程其实是跟台湾很像，就是也有那种戒严时代啊，或是不敢讲啊，白色恐怖的那种时期也有，可是因为我觉得像台湾到现在就应该还算是透明公开了，那我有点没想到说怎么韩国还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却真的觉得台湾有透明公开吗？
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你说隐蔽的这个状况，还是说你觉得洪仲丘那时候的事件也是还是很可怕？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然后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应该说他已经长期遭到性侵了，对，然后只是他到今年的三月他才去告发，中间这两个月他就可能一直想要往上去申诉，可是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所以他在这个月的在上个月5月22号的时候被发现陈尸在宿舍。那后来这个事件就被爆出来，应该家属爆出来，然后最后一直上升，从媒体然后一直上升到舆论非常高，然后青瓦台大家一直去联署，就是说希望这件事情有真相。那青瓦台就是一般民众去联署嘛，这个事情才在官方的机构里面被要求，被上级要求要调查。
哦，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加上这一次的舆论就是有指责说里面的整个空军的体系里面很多很多的长官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通报，
嗯，
然后一直拖延。
我想要补充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很有名的事件，叫张子妍，有一个韩国的女演员，那个时候自杀，大概在十几年前吧。张子妍，她就是，
我知道，
对，她那时候是刚演完韩版的《流星花园》，那时候韩版的《流星花园》是在当年度的一月才刚上映。反正你知道，就是在亚洲，你不管是哪一国拍《流星花园》，就是会很红，然后整个亚洲就会疯狂。那个时候韩版的《流星花园》就很红，然后这个人她在韩版的《流星花园》里面是演欺负三菜的那个耍逃的。后来，他三月的时候，当年三月他就自杀了。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因为他也是有一点点知名度了。后来再过两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没有遗书？因为就说他是自杀的。当初是说什么家属跟警方看了遗书内容之后，觉得那个遗书的内容有点不好公开，所以就把它烧掉了。但后来两年之后就又说被找到，那这件事情才爆发。就是那个遗书上面好像写说他是怎么被逼去做性招待，而且他还被下药，就是下药放松他，就是对他做很多很残忍的情节那些。然后公司
他应该真的是很难过，他写了七页多的遗书。
对，然后什么公司老板还逼他去性招待的名单，他也有写在上面，什么地点啊、人名之类的。最后只有老板被判刑，就是他的公司老板被判刑，其他人就是安全下庄。那名单上面那些人，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死无对证，就是他们有查到说张子妍也有一个账户，那里面有很多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那个名单上面可能都是什么政府官员啊，或者是大企业的老板啊，那他们有汇钱给他。可是就警方就会找这些人来问，就说你为什么要汇一千万，有一个人就汇一千万给张子妍，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汇一千万给他，那个人就说因为我看他包紫菜饭卷包得很漂亮，就是我就打上他一千万。我希望我们的粉丝里面如果有想要吃我们的紫菜饭卷的，也可以看一下加减看一下。反正他就给他一千万，但是他就说这么扯的理由。后来就有人就说你们警方是包庇啊是怎样，那个警察就说好啊，就警察也火大了。他们有一次追查一个警，就是追问一个警方，那个警察就说不然我也很想办啊，你把证据给我，你拿给我我就帮你办，因为就真的没有证据。现在就是只剩下单方面的说法，因为张子妍就真的已经死了，然后只剩下他的遗书，要不然要怎么办。对，那反正这个案子最后
也是啊，
这个案子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过了追诉期了。不过他每过一阵子都会有一个新的案情，新的剧情发生，我们可以再继续看。
好辛苦哦，韩国的女生也是蛮，
对啊，而且辛苦。那一阵子很多女演员就一直自杀，
他同一个公司有三个女星也另外有也是自杀身亡，
不是
身亡，郑多彬、崔真实、李恩宙。
崔真实跟郑多彬其实都很有名，但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是说他们只是刚好都有待过这个经纪公司，但不是都是在这个经纪公司的时期自杀。而且他们是先前前后后，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同一个时间在这个公司过，没有一起待过。那可能崔真实是待过这个公司，然后去了其他公司，又再去了其他公司，不知道哪一间公司的时候自杀的。但就是这样，
因为里面太多太大，他太大的那些政商人物了、啊，什么乐天啊、烧酒真露集团啊，都是。所以最后就是只有那个，对啊，所以就是就像你讲啊，他就是最后只有那个社长，他的公司的社长被罚了2400万，
好像还有去坐牢一下下吧。
对，但是除了他，没有其他人被判刑。
其实就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很像，我不知道
死无对证。
对，因为当初你就真的只是凭着，就现在就只有一本小说了，而且那又是它已经是小说，你要怎么去判他？
当事人走掉了啦，就少了一个当事者自己本身的说辞，
起码你还可以对质啊。对质也比较可怕一点吧。可是如果今天人都死了，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反正这就是很病态啦，就是等于说女艺人是很像被物品做交易这样子。
那他这一部韩国有以这个事件作为蓝本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丑闻风暴，或者是叫做玩物，他有两个译名。 其实刚好是因为我在这个连假之前有看了这部电影，电影本身蛮难看的、嗯、但是有让我回忆起这个事件，那刚好今天佩讲的这个新闻，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一起介绍。其实这个事情、嗯、它有里面太多很多阴谋论啊，然后很多细节的地方，但是如果要讲真的是讲不完，我们没有办法像老高一样就是一直随便在那边说那我们可以开集讨论，就没有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好。那
差不多
差不多，你最近还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我不知道耶、欸、我觉得我蛮想知道大家想听什么题材
哦。你最近也已经穷途末路了是不是？
其实我每一次都是穷途末路，最近末路很久了我都走在悬崖旁边我都不知道、欸、我都是用挤奶挤出来的。
你的地图除了那个悬崖以外有没有别的地方？
没有啊，我就是山羊啊
你应该就住大峡谷那边吧？
对啊，
想要大家想要听什么题材，还是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轻松一点的事情？因为你每次都还是会讲到性侵的，我觉得性侵的真的都会颇沉重，或者是什么性暴力或什么家庭暴力那种都会很严重。
你说讲一点比较快乐生活化了，
我不知道、欸、
比如说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讲性别的啊，性别的开心的在哪里？
好了，那谢谢大家。我们喜欢体育周报的话请给我们五星评价，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订阅我们，更喜欢我们一点的话还可以上 First Story 抖内我们哦。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